另外，外经文言说，七福应该是有心包袱才对。那七福，心包袱因为跟心重叠了，因为心包袱要在肉身代替心脏，所以大家不好意思把它当福，就不去讲它闲话，故意不去为它下定义。所以，心包和子宫都要扣掉。因此，即使人体有六脏七腑的形制，扣来扣去，还是只剩下五脏六腑。它里面有一篇是在讲这个东西。刚刚讲到心包的问题，传统中医书常常都在讲啊，真正的心脏病只要一发病人就死了。因为如果那个邪气真的可以攻到灵魂的心的话，那立刻灵魂跟肉体会脱开，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有那么多人都在得心脏病，怎么都不死啊？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什么心脏瓣膜病，什么心是肥大，有的没的。如果你不能够知道灵魂的心跟肉身的心包是两个层面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觉得中医的理论中矛盾，都说真心脏病得就死，然后又有那么多心脏病得了人还不死，你会觉得很奇怪。这倒不必奇怪，因为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像这个问题，其实历代医家在民国之前没有很多人提出。为什么呢？因为民国以前没有西医说的心脏病这个词，也就是心绞痛这种病，我们会把它称之为胸痹。那胸痹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很完整的医法，而那些医法呢，会让我们觉得他在处理的是要把你心脏周围的很多痰水拔掉。也就是说，如果你肉身的心脏有某些病变，那个肉身的心脏本身不一定是源头，而是你肉身的心脏周围有太多邪气把它包住了，以至于它产生了病变。经方派的人在用金匮要略治心脏病的时候都有非常高的疗效，可是大部分在做的反而是把心脏周围那些压到它的东西如何拔掉的事情。因为在临床上去比西医医的好，不用动刀做支架做人工瓣膜，所以确确实实临床有疗效的事情，我们要承认它的价值。而关于瓣膜病，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会说心脏的瓣膜其实是和脾胃同进退的。西医方面我也不是很懂，但好像是说心瓣膜的组织以细胞分化而言，和消化器官的组织是归于同一类的，你要单单修那个瓣膜就一点搞头也没有，要修就得把全身的这一类组织都一起补强活化起来才行。而这么一种理论在张仲景的胸痹篇也可以看得到它的具体实践，像桂枝生姜枳实汤或是枳实泻白桂枝汤，其中都有很明显的一路药是要让脾胃运动起来的。枳实泻白桂枝汤症，张仲景干脆就说理中汤也能医的。现代说的心脏病大部分都不是中医古书说的那个心得病。那我现在再跳回六经的范畴来讲，人的足厥阴肝经，手厥阴心，包经在六经结构是一对的东西，都是厥阴。也就是如果你的肝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先不走五脏来讲，如果走五脏来讲，就是郑曼青先生提出的我这个现在这些心脏病我得了好久都还没有死的，不应该叫做心脏病，应该叫做心包络病。因为这个心包络是五脏里面肝木生心火烧过来的，这个是用五脏的想法来讲六经。但是如果你用六经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六经的每一条经它都有管到人的身体的一个区块。比如说我们说感冒一开始是太阳病，太阳经最先受邪，那这个太阳经的区块可能是人的比较表面的区块，那其他的经的区块就更加的靠近里面。比如说阳明区块是肌肉和消化轴，少阳区块是淋巴和神经和下视丘，少阴是心肾和神志的功能。而六经里面最里面的就是厥阴经，厥阴经就是肝经跟心包经。那当你身体以六经掌管的区块拆解说哪一条经的感冒会干扰到你的身体的哪一块，就把人当成一台车，这样一块一块拆下来，先拆车门再拆什么，那到最后剩下厥阴区块，剩下肝跟心包的时候，人体还剩下哪一块？一就是这个隔膜到心脏下面这一块，胸腔扣掉肺部剩下来的空间，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膏肓广义的区块，病入膏肓的膏肓。所以搞了半天这个厥阴病就是这个膏肓区块里面有一堆乱七八糟东西把这个心脏弄到不能跳。我这样子讲是在说 如果要治这个心脏病，从六经里面的厥阴下手，也会有相当的治愈希望。就像美国汉唐中医网站说，用厥阴经的代表方乌梅丸，乌梅丸的辩证点，你如果看到那个人的舌根有一块黄苔，老是不退掉，那就代表他肉体的心脏被一层热痰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同时具有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因为厥阴膏肓有病的时候，这里面有痰。他说，吃乌梅丸之后，这个人的心脏周围的痰会从大便里面排出来，然后这三个病都好了。这就是六经的方子厉害的地方，从厥阴经打进去，就把隔膜之间的东西拿掉了。我这里是讲一讲心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一直以来不很清楚。所谓不很清楚，就是有些老中医还是会说，中医书讲过啊，心是君主之官，不会受血，所以现在还有那么多心脏病，本来都是人类不应该有的，这些都是吃西药毒出来的，被西药毒了才有心脏病，不然的话，君主之官怎么可能受血？这个话其实讲的有点偏掉，现在那些心脏病，汉朝的时候都有，就是金匮要略讲的胸痹，只是那个东西在传统的中医思考，不可以称之为心脏病，如此而已，只能称之为心包病。